台海战争临近，川普大举牵制中共，美中关税战底下，中共热炒毛泽东式洗脑。纽约奶茶店变身联储站，216份罢免书披抵台湾。川普反恐行动升级，74名邪恶首领被击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6日星期六，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的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仲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起听下 Annie 嘅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个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包括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和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加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了解详情。据台湾国防部公布，中共近期持续环绕台湾侵扰，同時持續對台灣同步發動公開以及秘密的政治戰行動。前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分析師仲披露，中共長期關注台灣憲兵和總統的保安。專家認為，這就是中共戰爭計劃的制定已經擺上台面。隨著大規模軍事演習，無疑封鎖台灣，令台海變得更加危險。但是實際目的是因為美國，所以美國海軍驅逐艦勞倫斯號23號穿越台灣海峽，媒體認為是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共的警告。同時美國將會增加撥款1500億，加強美軍，重塑印太戰略。台灣國防部23號公布，中共軍隊在22號上晝6點至到23號上晝6點侵擾台灣周邊海空域，總共偵測到中共軍機20架次、軍艦6艘次和2艘中共公務船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其中25架次中共軍機穿越海峽中線，環繞台灣侵擾。根據台灣國防部的報告，中共而家對台灣基層官兵的滲透已經全面啟動，甚至通過黑幫、地下錢莊或者是公廟團體這些渠道，採取低成本、高代價的滲透模式，利誘、威逼和拉攏，無所不用其極。據中央社24號披露，前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分析師孟佩德指出，中共長期關注台灣憲兵和總統的保安體系，亦都由俄烏戰爭了解領導階層在戰時存續的重要性。再看中共軍隊模擬台灣總統府的訓練，這一切的目的在於即時掌握台灣總統的保安細節。而去年就有衛星圖片資料顯示，中共軍隊疑似在內蒙古演習靶場模擬台灣總統府周邊的博愛特區景物。在北京對台灣的網絡滲透方面，孟佩德說，中共過去試圖接觸和吸收政府負責人士的官員，著名的案件包括前國安人事處處長在退休之後前往中國，現在中共可以直接入侵掌握大量個人資料的機構，例如地方資料庫、醫院和保險公司等。 今年年初，国安局就揭露中共网军对台湾网络攻击、盗窃资料和不断侵扰，而且黑客入侵的手法层出不穷，一日攻击240万次。在中共军事演习期间，中共网军对台湾交通和金融机构发动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 DDoS， 加强骚扰效果，同时扩大军事阻吓。中共的统战手段近年是越来越凌厉。江峰时刻主持人江峰表示，中共的间谍网在台湾已经根深蒂固，随时可能搞乱台湾内部，而这次的军事演习变得更加危险，距离战争危机爆发更进一步。他说，如果说中共统战长期以来是以政治统战、以舆论统战为主，而台湾军队的内鬼往往是越接近实战，甚至在战斗中才发挥最有效的作用，这样直接面对军事人员的渗透更加频繁，对军事情报的收集更加广泛，那就是中共战争计划的制定已经摆在台面。为什么中共这么执着于台湾？在大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越大的时候，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会越大。很简单，台湾是中共武力统一剧本的核心道具，习近平反复强调说统一是历史大事，但是实际上台湾问题早已经不是单纯的内政，它牵扯到整个亚太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共在台海频繁军事演习，表面上是恐吓台湾，实际上是因为美国，毕竟美国是台湾最大的后盾，而美国也都知道这一点。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海军驱逐舰劳伦斯号23号穿越台湾海峡，报道形容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的第二次，那是美中在地缘政治和贸易议题方面关系紧张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一次微妙的武力展示。日本 NHK 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之后表示，中共以统一台湾为目标，军事压力不断增加，随着美中贸易摩擦越来越激烈，川普政府似乎以围绕台湾议题的形式来牵制中共，同时印太战略已经成为美军重整防务的核心。美国共和党人将会在川普税改法案之中拨出$1,500 亿的国防预算，加强海军造舰、导弹防御、空中战力和自主武器这些重点项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表示，这个方案聚焦加强海军造舰、导弹防御和太空感应系统，目的是在印太地区建立强大军力，防止中共试图以武力打破区域现状。威克强调，美军的力量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将会令中方不敢轻举妄动来改变现状，而现状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繁荣，那是预防战争的一环。所以江峰认为，中共的军事演习和间谍渗透反而令台海局势更紧张，自己挖了一个大凼给自己，也只是令和平解决台海问题这条路越来越窄。同时台湾的民众对中共的戒心越来越重，国际社会也都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台湾就会变得更加难以攻陷。美中关税战没有缓和的迹象，出口美国市场的产品订单骤减，冲击中国制造业。就连广东一间经营了18年的跨境制造大厂，近日也都宣布停产。但是最近一篇90后后生仔搬砖致富的故事就冲上大陆热搜榜。分析认为，那是中共为了掩饰自己的治国无能，毛泽东式的宣传重现，同百姓洗脑。专家表示，不过同毛泽东时代不同，民众对中共的宣传已经免疫，民怨的积累才是成为政权稳定的重大隐患。大多数的中国商品目前面临美国至少145%的关税，美国商品面临125%中共关税。一些中国工厂业主表示，美国客户已经取消或者暂停订单 迫使他们减产。越来越多的工厂正在减少加班和周末的工作时间，而那些最依赖美国订单的工厂就全厂休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28岁福建塑胶厂工人说，我们的出口订单消失了，所以我们暂时停工，到目前为止工厂已经停产一个星期。杭州星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内窥镜检查套件的，主要是销往美国市场。该公司通知全体员工，他们可以利用四月的剩余时间找新工作。另外，广东东莞拥有18年历史的老牌出口制造企业东莞市德宏电器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生产订单暂停，工人放假。该企业在2007年成立，专注于家用电器研发、制造和销售，产品100%销往欧美市场。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指出，东莞是台湾和日本商家早期发展的重镇，被视为中国制造的先锋。如果连东莞这些大厂都撑不住，那就意味中国制造业正在萎缩。18号，大陆媒体封面新闻报道，1990年出生的四川南充搬砖工人何吉林，2016年就开始在福建和珠海等地靠努力搬砖砌墙，9年储了200万。他说就是搏命做，朝头早5点工作到夜晚9点，他一日最多能够搬2000多块砖头，搬砖加砌砖一人能够赚800-900元。他几乎每日都上班，亦都唔食烟唔饮酒，就系日日不停工作，亦都冇乜嘢社交活动，一啲啲储起积少成多。储咗钱之后，何吉林喺老家起屋，2层高嘅民宅，白墙红顶，喺青山绿水之间，睇起嚟简洁又大方。呢一篇文章随后被大量转载，冲上热搜榜，引起众多网友质疑呢一条新闻嘅真实性和他的背后用意。有网友就直接指责媒体讲大话，说小编你不骗人会死吗？又作古仔来愚弄民众，居心叵测。讲到尾就是你没有钱是你不够努力，那是宣扬一种什么精神啊，可怕。也都有网友指出，这种故事不是那么可信，因为现在地产行业不景气，甲方争钱经常见，怎可能准时出粮？亦都有网友说，一日900元，九年的确储到200万，但是前提是九年不能够病，不能够休息，现实亦都不是很可能。这九年必须要每日有工开，亦都不是太可能，找工比打工更难。原大陆维权律师吴少平向大纪元表示，这种宣传非常荒谬，实际上这种虚假宣传和大躍進的某產萬斤一樣，特別是習近平上台這10多年來特別頻繁，事實上就是毛澤東時期虛假宣傳的重現。微雨看世間主持人陳微雨表示，關稅戰可能導致千萬的中國青年失業，那是中共經濟政策失誤和結構性缺陷，但是中共並沒有反省本身的問題，而是通過宣傳在90后搬砖致富这些故事来转移矛盾，将失业和贫困归咎于个人不努力。习近平还要求年轻人自找苦吃，试图令民众接受现状，减少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实现维稳。这种策略和毛泽东时代的滚一身泥、学大泽这些口号类似，都是通过意识形态洗脑，等民众将个人苦难内化为不够努力，来掩饰执政者的无能。不过和毛泽东时代不同，现在中国民众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相对繁荣，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已经提高，民众对这种宣传的免疫力正在增加，中共的宣传信用已经破产，民怨的累积可能成为政权稳定的重大隐患。中共若果不正视本身的执政问题，只是靠宣传维稳，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反抗事件。台湾大罢免风潮延续， 目前全台湾总共有35位国民党立委、15位民进党立委进入名单第二阶段。呢几日罢免团体陆续揭晓，包括国民党立委徐巧芯、黄鸿薇的罢免案，第二阶段的联署都达到门槛的150%。而在海外的台湾人亦都相当关心国内罢免联署的情况。近日就有216份联署书由纽约搭飞机返台湾。专家认为，大罢免已经成为台湾巨大的公民运动，就是要清除中共代理人，等国会回归正轨。民进党国际部24号透露，216份罢免联署书目前已经安全抵达台湾。民进党国际部亦都透露了其中的感人故事，提到自从3月中以嚟，位于纽约帝国大厦旁边的台湾珍珠奶茶店，摇身一变成为台湾人的罢免联署站。台湾参与罢免行动的义工，连续几个周末在店铺设置联署站，吸引了很多在纽约的台湾留学生和侨胞热情参与。珍珠奶茶店里面由朝到晚都塞满了由大纽约区专程来联署的热情台湾人。民进党表示，这份跨越半个地球的温暖真是令我们无比感动，再次感谢所有在世界各地为台湾努力的你们，因为有你们，守护台湾民主的力量更加坚定强大。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讲到，大罢免风潮已经起风，因为罢免团体的诉求很清晰，就是清除立法院的中共代理人，而且这样的论述很得人心。相反，作为防战的国民党，基本上他讲不出清楚的论述，就是你为什么要罢免民进党这15席立委，你讲不出理由。政治是个说服的工作，当你讲的说话不能够说服其他人，那基本上你就输了。所以今次我认为大罢免已经变成一个台湾巨大的公民运动。随着全台湾大罢免燃烧，很多区域进入第二阶段的最后冲刺，蓝绿即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两边的火药味也都越来越浓。国民党26号也都将会在台北市海达格兰大道举办集会活动，诉求是反六共、战独裁。而民进党立委沈伯阳24号在面书发文，呼吁不要参与蓝白，即是国民党和民众党举办的426海达格兰大道集会，同时表示对方擅长挑起冲突，营造仇恨，不要被他们得逞。随着联署截止时间逼近，沈伯阳还提醒支持者，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更多告人、骚扰和挑衅等情况，罢免团体义工要务必小心，注意人身安全。他亦都透露对于426游行的反击方法，他说趁426这些人都在海达格兰大道，要令罢免团体遍地开花，全台湾狂冲联署，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民意在哪里。就这个情况，资深媒体人赵晓慧表示，台湾的亲美，即是民进党等民主大联盟，和亲共，即是蓝白阵营的激烈对立，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民进党和美国做朋友，美国是正常国家，都是和台湾同属于民主自由体制，是讲法治和诚信的文明社会，双方合作是在互补的基础上制造双赢，强强联手，欣欣向荣，所以台湾近朱者赤，只会越来越好。国民党选择和中共做朋友，中共是什么？不讲诚信的恶魔，手段都是欺骗、利用、斗争、分化、转移焦点，吸其他人的血，终极目的就是在制造混乱中将你吞噬。所以国民党近墨者黑，越来越沉沦衰败。正和邪的大战是议员对立，必须要选边站，没有任何模糊的灰色空间。因果报应的天理向来是邪不胜正，正义会来得有点迟，只是迟到的，但是一定会到。 據美國國安顧問華爾茲披露，川普政府正在擴大反恐行動，打擊目標遍及中東和非洲，包括伊斯蘭極端組織。川普總統亦將墨西哥毒枭幫派列為外國邪惡組織，強調這些勢力必須要動用軍力清剿。華爾茲對美國這屆政府重啟的反恐行動給出最權威的評估。22號，他向 Just the News 透露，川普政府的反恐對象遠遠不止胡塞武裝，還包括阿爾蓋達組織、伊斯蘭極端組織和非洲索馬利的青年黨，都是打擊目標。華爾茲證實，這類邪惡組織利用前任政府的開放邊境政策，陰謀策劃攻擊美國本土。川普總統上任之後，美國中央司令部已經受命擊斃了74名邪惡組織首領，包括伊斯蘭極端組織的二號人物李法伊。他是在上個月美軍對伊拉克安巴爾省的精准空襲行動喪命。還有敘利亞伊斯蘭國首領庫萊希，他亦是在美軍特種部隊的行動中喪命。另外，川普還將幾個犯罪集團，包括墨西哥反毒集團和委內瑞拉的阿拉瓜火車幫這些類似暴力犯罪組織指定為外國邪惡組織，此舉將會賦予政府進行秘密行動和軍事攻擊的權力。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